弟兄姊妹早晨，今天同大家分享带来祝福和改变的人。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其中一个就是关于约瑟。约瑟的故事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能够带给我们有很多亮光和祝福。今天就同大家尝试看看约瑟的一些的某些的方面。刚才大家读的经文就是他命饥荒降在全那地上，将所倚靠的粮食全然全行断绝，就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在这处我们看到饥荒是一个自然的灾难。在这个灾难发生之前呢，原来神已经预备了一个的出路，即是说呢，饥荒灾难还未出现的时候，神已经为人预备了那个答案，预备了解救的方法。在神开始拣选这个在约瑟身上工作的时候呢，之后的二十年之后呢，饥荒才出现。由神接触约瑟以至到后来饥荒出现，相隔了二十年。即是说呢，当灾难未曾发生的时候之前的二十年，神已经预备了那个答案。很多时候呢，我们面对一些困难呢，我们很惊慌，但是其实不知道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困难未曾临到我们之前，神早早就已经为我们预备答案。约瑟呢，是神所使用的一个人。神所使用的人，他会经过一些的过程，一些的阶段。我们看看呢，神所使用的约瑟，他其中三方面的一些的法则。第一方面呢，约瑟使用神，约瑟被神使用。首先呢，神让他领受这个异象。第二方面呢，领受异象之后呢，要他经过一些的训练同埋呢经过改变。第三方面呢，就是看他有没有通过一些的考验。通过了啦，神就能够大大使用约瑟。嗱，我哋呢逐点睇下。首先呢，领受异象。意象是什么呢？意象和梦想差不多，很相似。梦想呢，一般我们说人的梦想呢，就是人他内心所向往所追求的一个未来的一个美好的景象。譬如说有些年轻人见到呢医生很能够帮到人，於是一個少年人、青年人，他早早的心裏面呢，就有一個想幫助人的一個夢想。我大過了之後，我要做一個好醫生。好像以前我有個弟兄啊，他們在教會這個弟兄呢，就立志要做一個好醫生。不過後來呢，做了醫生之後呢，發覺哇，原來醫生咁辛苦。他呢好不抵得呢，有些医生呢闹那些病人。不过到他自己呢做那些工作呢做不掂的时候呢，他都开始闹啲病人。所以呢不简单。但无论如何呢，我哋人呢一定要有梦想。我哋呢一定要梦想未来一个嘅美好嘅状况出现喺我嘅身上，或者出现呢喺我所能够影响嘅一个范围。 咁意象咧系咩咧？意象同梦想好相近。意象咧就系从神而嚟嘅一个梦想。有意象嘅人同埋一个冇意象嘅人咧，佢成个生活形态咧好唔同嘅。一个真正被梦想找住，被意象找住的一个人呢，他每时每刻都被这个意象，被他的梦想呢引导住。意象或者他的梦想呢，成为他生活的所有的那个的带动的标准，就是呢他的生活所有的事情，他都用他的意象，他的梦想呢去衡量一下，我值不值得花时间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做这件事，我花这些时间有没有帮助我，使我向我的意象，向我的梦想再行前一步。若果不能够帮助我迈向我的意象梦想的话呢，有意象的人是不会做的。但是没有意象的人呢，他就没有方向。他们的生活环绕些什么呢？环绕他本身舒不舒服，享不享受，我现在能不能够即时满足我此刻的需要，我现在这个环境令不令我开心啲？若果唔令我开心呢，我就转一个环境。有困难呢，我就逃避呢个困难。呢件事做唔掂呢，我就做第二啲事，唔做呢件事。但係一个有梦想有意象嘅人呢，佢係唔会俾眼前嗰啲嘅困难所难咗嘅。眼前所有嘅困难都不能够阻挡他去追寻他的梦想，追寻他的意象。他可以忍受极大的艰难，为了要达成他未来的一个意象。美国有一个高尔夫球手呢，他叫做 Gary Player。 这个 Gary Player 呢，他赢过很多的大赛的冠军。有一次呢，他比赛的时候呢，他打一个高球，一打的时候一杆入洞，哇，大家那些观众呢看见拍烂手掌。后来呢，比赛完了之后，有个记者呢走去访问他，就问阿 Gary， 为什么你这么犀利，可以打到出神入化的呢？到底你怎样做能够有今天的成绩呢？这个 Gary 呢就回答那个记者，他说，我每朝早起身第一件事呢，我首先就是操练基本的功夫，就是挥杆1000次。我做完这个基本的操练之后呢，我才做其他的练习。如果大家计算一下，挥杆打高球1000下呢，粗略估算一下呢，都要3个钟至到4个钟。每一日早上做这些基本动作做3-4个钟，他说有时呢，我打到呢双手流血，我呢就扎上绷带，扎上呢纱布，继续打，直到我打完1000下为止，我才再做其他的工作。跟住他呢就问翻我记者，我就是这样，每朝早首先打1000下。我一直打了30年。然后他就问那个记者，你能不能够 付这个代价呢？ Gary Pair 是一个有梦想的人，为了他的梦想呢，他可以排除万难，可以忍受很多的艰苦，为了就是要达到他的梦想。一个有异象的人，领受神异象的人，他都是这样的，他不会呢原地踏步氹氹转，日日呢就找娱乐，日日呢就揽住个手机玩三四个钟。一个有异象的人，他做每一件事他都问，到底我做这件事，我花这些时间能不能够帮助我迈向我的异象更进一步。OK， 有了，异象马上出现翻啦。圣经话没有异象，民就放肆。一啲冇异象嘅人呢，佢唔会有人生方向，佢唔会有一个努力嘅目标，日日咧就吃喝玩乐，一得闲咧就谂住，哎，去边度玩啊？去哪里旅行啊？但是有异象的人，他会问下，到底我今日怎样可以再进一步迈向我的异象，再进一步使我可以达成神在我身上要做的工作。神使用约瑟，异象马又停了，不动的。 OK，神要大用约瑟，第一件事就是将异象赐给约瑟。所以在17岁的时候，约瑟就发了两个梦。约瑟呢做了一个梦，他就告诉哥哥，在田里面捆，我们在田里面捆禾架，我的捆呢站起来站着，你们的捆呢就围住我的捆下拜。很明显呢，这个异象那个意思呢，梦的解释呢，就是说将来我会位高权重，你们个个都在我的权柄之下向我下拜。哇，听到这样的时候呢，他的哥哥呢当然很不开心。但后来呢再又发了一个梦，发的梦呢内容不同，但是个主题呢是一样。在圣经里面呢，二这个数字呢就是讲到呢见证，两个见证人所做的见证呢，他的见证呢是确实的。上帝呢用连续两个梦向约瑟确实咁样传递一个讯息，就是话约瑟，我将来要使用你，要成就大事。神要使用约瑟，第一件事就是将异象赐过俾佢，使佢咧深深嘅找住佢嘅异象。神用一个人往往是从异象开始。如果神今天要使用我们呢，他一定会首先在我们的心里面呢摆放他的异象，将一个未来美好的境况，将一个在神心里面要透过我们成就的一个工作摆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的内心有为神工作、荣耀上帝的那份负担。神用一个人就是会从异象开始，但是有了异象呢都还不够的。 約瑟領受異象呢，他在17歲的時候，17歲的年青人約瑟，他懂得做什麼呢？他爸爸雅各是牧羊的，是畜牧的，所以17歲的約瑟呢，他懂得的就只是看羊同埋呢探世界，因為呢他爸爸錫到他窿，好偏心愛他，所以在屋企裏面呢，約瑟是一個天之驕子。17歲的約瑟，他雖然領受異象，但是他未曾有條件為神工作，成就神的大事，所以神呢就讓他經歷一連串的受訓成長的過程。所以聖經呢就說，當這個災難發生之前，上帝在這些事情之前呢，上帝就首先打發一個人去，約瑟被賣為奴僕。約瑟為何會被賣為奴僕呢？神為何要約瑟做奴隸呢？神不是要約瑟經歷痛苦，神是要約瑟經歷成長。但是經歷成長的人呢，他往往呢要離開他那個舒適地帶，往往呢要面對很多的艱難，很多艱苦的挑戰。所以如果今天神要用我們呢，我們都會面對很多的艱難。剛剛沒多久之前，神被約瑟見到兩個夢，好令到約瑟好開心，神要將來要大大使用我，我將來位高權重，都不用多久啫，約瑟馬上跌到落深淵之下。在屋企是天之驕子，但是轉過頭呢變成人間的地底泥，經歷很大的痛苦。但是神那個目的呢，不是要約瑟受痛苦，要約瑟受訓練，要約瑟能夠有足夠的條件承擔大任。一個人的成長呢，可以呢分開為三個範疇，就是認知方面，就是理性上要知道很多東西，有很多的知識掌握，就是能力上需要呢很多的操練，很多的熟習，然後呢才掌握一門的技術技能。第三方面呢就是生命，生命呢就是我們人一個的本質，這個包括呢我們人的性已經形成了的性格，我們的心態，我們跟神的關係，我們呢這個人的質素，這個呢就是包括我們的生命。知識和能力呢那一個提升，你肯努力呢就 OK 的了，但是生命那個的提升，生命的轉變呢是需要很多的衝擊，很多的經歷，要需要一個人呢很多的領略，同埋呢佢願意接受改變，人的生命呢才會改變。上帝要約瑟經過13年的奴隸同埋呢監獄的生涯，就是要佢喺呢三方面呢去改變。喺認知方面，上帝呢要他坐監，坐了差不多13年，但約瑟坐監呢都坐得特別過癮的。他坐的監呢是所有在皇帝身邊那些的有識之士 得罪了皇帝之后，激嬲了皇帝之后，皇帝呢就将他们掟落这个监仓那里。约瑟呢就是在这个监仓那里服刑，而且呢他是这个监仓的监等阿头。所以呢差不多十几年的时间，约瑟日日呢都对着那些有识之士、治国的专才，如果以今日来讲呢，个个呢都拿几个 PhD、几个博士学位的，约瑟呢就有十几年的时间对着这班人。今日呢就叫这个人，这个艾科家，这个来教我数学，那个第二天就叫这个会计的教我会计，第二天就叫那个带军队的教我怎样去带领军队打仗。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约瑟就在他的监里面呢学到他在全世界所有的地方都学不到的才能知识。今天很多时候呢，神将我们摆在一个很艰难的地方那里，好像坐监那样，好像呢做奴隶那样，没有尊严，没有自由，好辛苦。但是谁不知道上帝要使用我们，若果上帝越是要大大使用我们呢，我们面对的境况呢就会越更加艰难。所以呢我慢慢呢就学到一个的态度，一个的心态，就是要正面的看所有的负面的环境，所有负面的 事情。若果我面对一些很大的挫败、很大的挫折、不不如意，我就要用一个正面的眼光去看这件事情。上帝要我面对这件事情，到底他要在当中要我学些什么？艰难越大，即是说上帝要我学的功课呢是越更加重要。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态去看所有的事情呢，我们呢就能够成长，而且呢可以成长得很快。神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应许之地，但是那个过程当中呢，以色列人要经过这个旷野。本来呢这个旷野的路呢只是走四十日就可以完成，但结果呢以色列人走了四十年。圣经里面呢话给我们听那个解释，因为他以色列人呢他们不信，所以呢一天就变了一年，结果呢四十天的路变成四十年。都不止这样，四十年之后呢，本来六十万离开埃及的那些的以色列人，六十万的以色列人当中只有两个人可以进入到神应许的祝福里面。旷野路呢，旷野是一个很艰难的地方，什么都没有的，没有水饮，没有东西吃。神既然赐福给以色列人，要他们进入一个流奶与蜜之地，为什么神要他们经过这么大的艰难呢？为什么上帝不做一个神迹，他们一出了埃及马上眨下眼即刻入了迦南地，住在应许之地，那你多好呢？还有呢， 迦南地咧，里边有巨人噶嘛。喺以色列人未到之后之前，神就杀晒里边嗰啲嘅巨人，将所有人赶走晒，然后以色列人咧可以舒舒服服咁就行入迦南探世界。咁你话几好咧？系咪几好咧？但系上帝咧就偏偏咧要佢哋经过旷野一条好艰辛嘅道路。到底上帝嗰个心意系点样咧？上帝嘅心意咧系要呢一班嘅以色列人有各方面嘅改变，有生命上嘅成长，有生命上嘅改变，从一啲奴隶嘅心态嘅人变成一啲有君尊祭司王子嘅心态嘅一啲人。本来呢系乜都唔识，乜都唔会，乜都唔敢嘅人，佢哋可以有知识、才干、生命，做乜嘢呢？上帝要改变以色列人嘅生命。为乜嘢要改变以色列人嘅生命？就是要以色列人这个民族成为万国的祝福。圣经说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作为列邦的万国的祭司。就是说呢，以色列民族要成为那些外邦不信的国度里面呢，那些他们祝福的管道，透过以色列民族不信的外邦国家就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而上帝的心意呢，透过这个小小的以色列民族可以祝福全世界。今天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呢亦都是这样，神要我们生活生存在这个年代，在这个世界上面，不是要我们舒舒服服享受几十年之后呢就回上天家。若那个目的呢是要我们舒舒服服在世界几十年，然后呢就回上天堂永远享福的话呢，上帝做什么事干要在天上面差派我们下来呢？若果至终是要我们享福，早早就将我们在地上面带回上天家啦。做乜要在地上面这么多的痛苦，这么多的挣扎呢？上帝摆我们在地上面呢，是要我们成为众人的祝福。但是我们要成为众人的祝福呢，生命需要改变。就好像17岁的约瑟，什么都不识，什么都不会，只是要懂得享受。上帝使用约瑟，首先要约瑟经历改变，改变了之后的约瑟，他就能够祝福万国。以色列人40天的旷野路行了40年都入不到去。圣经就说他们入不到神所应许的祝福呢，因为他们不信。在这里说呢，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呢去看以色列人他们的问题。以色列人呢，他们之所以入不到上帝的祝福呢，是因为他们不肯学习，不肯接受训练。另一方面呢，就是他们不肯接受改变。在埃及他们享受的东西，进入旷野之后，他们都希望在旷野里面享受回埃及地同样享受得到的东西。在旷野里面同样不会遭遇任何的困难， 旷野是上帝训练他们的那个过程，但是呢他们不学，他们也都不改。我最近呢就发了个梦，我梦见呢同一个魔术师呢去倾偈。大家知道魔术师是变魔术的嘛，唰一声一朵花就出咗嚟，唰一声就变咗啲奇奇怪怪嘅嘢，哇令人呢真係眼花缭乱，咁犀利嘅，好吸引人。咁呢我就同一个魔术师呢倾偈，我问佢，我喺梦里面呢就问佢，到底呢要做到好似你咁样呢要经过几耐嘅训练呢？咁他想一想，48个月。那我计一计数，48个月，那就是4年。那他听到我这样讲之后呢，他又再想一想，其实40个小时呢都可以的了。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不可以指定老师，到时派到哪一个人来教你，哪一个就做你的老师。后来呢我就默想这个梦那个意思，什么意思啊？4年受训的时间可以变成40个钟头，这么着数的。不过个条件呢就是不可以指定老师，到时派到哪一个人来，哪一个就教你。我想想下呢，哎呀这个非常之有意思。因为呢那一轮呢我自己身体呢就有些状况，有些担心。那这个梦呢就提醒我，哎这个状况呢就是最近派来教我的那个老师。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呢我们每一天所临到我们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其实呢没有上帝的容许呢是不会事情出现的。我们面对的各种困难，各种的挑战，上帝都有他的心意，他不是要我们受痛苦，他是要我们受训练。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面对每一天的生活，每一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都有一个眼界去看这些的困难，这些的困难是今天教导我的老师。若果我们日日都这样勤力学习，本来4年的功课，我们40个钟就可以学会了。第三方面，神使用一个人呢，他需要通过考验，通不过考验那些呢，神很难使用他。所以呢圣经说，耶和华的话试炼他，直到他的所说的话成应验。上帝用些什么去试炼我们呢？上帝用我们之前呢，就是看我们合不合格。上帝是会用一些困难，用一些言辞去试炼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仍然相信。其实呢有两方面呢，我们需要呢经常会接受试验的，就是对神的慈爱，对他的应许的坚信。 大家相唔相信上帝好爱你啊？相信。我哋点知上帝爱我哋啊？我哋祈祷，上帝应允我哋。啊，上帝真系好，咁爱我哋。啊，好似今日咧，弟兄讲见证咁样。啊，参加呢个特会。啊，本来咧搵唔到时间，又想做埋嗰啲单。咁啱咧，哇！真系单单都夹晒我啲时间。感谢上帝啊！上帝非常之爱我哋。当上帝祝福我哋，我哋觉得上帝好爱我哋。但系嗰个试炼咧，就系当上帝唔祝福我哋嘅时候，当上帝唔使我哋事情顺利嘅时候，当上帝冇答应我哋嘅祷告嘅时候，我哋仲会唔会觉得上帝好爱我哋？呢一个先至系考验。约瑟做奴隶同埋坐监，一共咧过咗13年嘅时间。17岁嘅约瑟俾佢嗰班大佬出卖，做咗奴隶，好痛苦。大家谂下，若果你俾人出卖，你俾人卖猪仔，卖咗去外国，卖咗去沙地做奴隶，你会唔会祷告啊？你几时祷告啊？10几年之后先祷告啊？你第一日你就迫切流泪祷告啦，系咪啊？我相信呢，约瑟第一日俾人出卖做奴隶嘅时候，佢就已经迫切祷告。但系上帝有冇听佢嘅祷告呢？有听佢祈祷，不过系13年之后啦。这个是约瑟很大的考验。在美国有一间教会，Bill Johnson 的教会，伯特利教会，他们教会呢是神迹奇事非常多的，供应呢神迹奇事最多的一间教会。他们那个的培训的学校呢，每年呢都有数以千计 的人呢去他们那里参加他们的培训，学习怎样可以运行在神迹奇事的当中。但是他们的牧师 Bill Johnson 他说，虽然呢我们个个礼拜都见到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有些的祈祷呢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祈祷了很久神都不回应我们。他自己说他自己有一些祷告呢，祷告了几十年之后神都未曾回应他的。但是他讲了一样呢很重要的一个的原则，就是我不会因为这一样事情神没有应允我，我就不相信神的慈爱。神应允我很多的祈祷，应允我千百样的祷告，但我不能够因为一两样我经历不到上帝，我就不相信上帝的应许，我就不相信神的慈爱。我们对神的坚信，那种考验，几时是考验我们呢？就是我们经历不顺利，经历祷告未曾蒙应允，我们经历关系破裂，不知为什么，经历有些的身体的状况未曾得医治，在这些这么不理想的状态之下，我们仍然对神的慈爱100%的相信，仍然相信上帝的话，这个呢是我们的考验。约瑟祈祷了13年，上帝13年之后才应允他， 他才会见到上帝应允他。但是十三年来呢，约瑟一定他没有放弃对神那个的相信。这个呢是神能够使用约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呢，他受考验呢就是他的圣洁，他的敬虔。在神这个受训练他的日子，他有很多的考验，情欲的考验，他的主母呢引诱他。大约瑟呢是一个有异象的人。约瑟的异象成为他衡量所有事情，做亦都话唔做，值唔值得花时间落去嘅一个嘅好重要嘅原则。我若果做咗呢件事，会唔会影响上帝使用我？上帝使我为大大大使用我嘅呢一个嘅事实。所以当佢面对试探嘅时候，他就表达出他对神那种的敬畏。他说，我怎能够犯这个大罪得罪上帝呢？所以呢，约瑟在受试探的时候，他能够持守他的敬虔。今天呢，我们若果能够面对得到这个试验，通过到这些考验的时候呢，我哋咧就能够俾神使用。上帝喺呢一啲嘅年间，佢嘅心意，我哋经历过香港嘅动乱，我哋经历过呢个世界嘅疫情，到底上帝嘅心意咧系啲咩咧？如果参加特会的人呢，可能这几天都读过这一段经文。很重要的经文就是彼得呢讲到，当圣灵第一次在五旬节的时候降临的时候，他们呢120的门徒就讲方言，那周围的人呢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彼得呢就站起来引述约珥书的说话。当时彼得呢就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作异梦。上帝在末后的日子，他的心意是什么呢？上帝要在这个末后的日子赐下他的异象，使到他的儿女们成为有异象的人生，讲方言，圣灵充满讲方言，是一些表面的现象。但是上帝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停留在表面的现象里面，不是要简简单单祷告蒙应允，小小的应允的那些的情况里面。上帝的灵降下来浇灌在他的儿女身上，是要他们成为有异象的人，要他们为异象而生活，为异象而存在。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当圣灵降临在人身上的时候，他们不是震一轮，这些说一轮东西 然后呢就维持原样，照旧冇改变，被圣灵充满，佢哋系会有改变嘅，佢哋系会领受上帝嘅心意，领受上帝嗰种嘅负担。从此以后，佢哋嘅内心有一个要为神工作嘅一个热诚，佢哋要成就大事嘅一种托付。另外呢，他们会讲预言。预言其实呢是有两个层面的。第一个层面呢就是 foretelling。foretelling 呢就是讲一些未曾发生的事情。那件事情未曾出现，人呢就上帝呢就俾佢呢一个嘅能力，能够预先讲出一啲未曾出现嘅事情。呢一个呢就係说出未来嘅事。第二个层面呢就係 foretelling， 就係宣告。就係呢透过宣告使到事情呢能够出现。我哋睇下呢第二个层面嘅预言。藉住宣告使到事情出现。喺圣经里面呢我哋见到一啲例子。神创造天地嘅时候佢就係用 foretelling， 佢就係透过宣告。神话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一宣告，事情就出现。当大卫面对哥利亚的时候，大卫呢其实呢都做了这个的宣告。哥利亚呢是一个超过九尺高的巨人，他走来以色列的阵营那里去挑战，马阵四十日，全个以色列的军旅包括扫罗都怕到呢缩埋一嚿，没人敢出来迎敌。但是这个呢身材不是很高大的大卫竟然呢走出去呢迎敌。当时呢大卫对这个哥利亚说，你来攻击我是靠刀枪同击，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耶和华的名，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使万人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大卫讲完这段说话之后呢，他就用他那个甩石机缘呢，不知道是怎样，大概呢是好像有些绳绑住一些嘅皮，然后呢那块皮上面呢就放一嚿石仔，咁然后呢就喺度揈揈啊揈啊揈啊一揈，大卫呢就将嚿石仔呢向住呢哥利亚嗰度揈过去。圣经话呢一嚿石仔呢打正哥利亚嘅额头，深入呢佢嘅额骨里面，哥利亚当场就死咗啦。其实睇呢一段经文呢，我哋如果仔细去思考呢，就我哋一定知道大卫边有咁厉害啊。你搵嚿石仔可以掟死一个九尺高嘅大巨人，而且一粒石仔不偏不倚就打正佢嘅要害，而且个力度嘅猛烈呢 是直情深入他的头骨里面，当场就死了。其实呢，我就想象一些的情况，其实呢是神有介入，或者呢神差派天使来同为大卫争战。在大卫一路揈啊嗰个石仔嘅时候呢，一揈出去嘅时候，企喺旁边嘅天使就执咗佢粒石仔掟落哥利亚嗰度。天使将哥利亚掟死。你估大卫咁犀利咩？若果神冇参与，咁细粒嘅大卫佢冇可能杀得到哥利亚。但是大卫在这一处呢，他做了一样很重要的事，他就做了一个 foretelling 的一个的行动。他说，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面，我必杀你，使到普天下的人知道在以色列当中有上帝，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刀枪，胜败的在乎耶和华。因为大卫他够胆将上帝的心意宣告出来，所以上帝呢就尊荣大卫。上帝就对大卫那一个的宣告作出有回应，使到大卫得尊荣。所以经过这个得胜的时候，大卫在整个以色列民族当中非常之的受尊崇。神的儿女，我们在这个的年代呢，要知道上帝的心意。现在呢是一个末后的世代，天灾会越来越多，各种的震荡会越来越大，但是上帝在这个的年代呢，要兴起他的儿女，要使到佢一带一班嘅儿女咧，系能够领受异象，并且咧愿意接受艰苦嘅训练，接受改变，并且咧能够通过考验。最后咧，佢哋用信心，佢哋够胆冒险，按照上帝的心意，将上帝的心意宣告出来，去改变，不单只是改变他们自己，去改变他周围的一个世界。上帝能不能够单独做神迹呢？当然上帝当然可以，上帝可以做一个神迹，马上将几百万的以色列人由埃及带到进入迦南地。但是上帝呢，要他的儿女同他一同得着尊荣。所以上帝呢是会使用我们要成就他的心意。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明白，今日面对世界的震荡，我们要起来，我们要接受圣灵的充满，领受异象，并且呢够胆按照神的心意宣告出来。当我们用信心宣告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开始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之后呢，上帝才能够藉住我们改变我们周围的世界。所以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 我哋要用信心去宣告。圣经里面有好多嘅经文，我哋值得宣告。譬如以赛亚书第六章，天使宣告话：圣哉，圣哉，圣哉！万军嘅耶和华，佢嘅荣光充满全地。当我哋唔开心嘅时候，当我哋心情低落嘅时候，当我哋遇到困难嘅时候，当我哋好灰心嘅时候，我哋要用信心去宣告，宣告出神嘅德性，宣告出神嘅能力，宣告出神嘅能力，直到我哋自己内心世界有改变。当我哋改变之后，我哋就能够被使用，可以去改变我哋身边嘅环境，甚至改变呢一个嘅世界。求主帮助我哋，让我哋成做一个有异象同埋有信心嘅人。我哋一齐祈祷。